好，他讲说，他都举个例子，其实这是一个角度哈，以后大家能往这边去理解哈。这里面他说，如世尊言，从菩萨证无上正等正等菩提业，乃至佛无余依啊波涅盘戒业，于其中间诸所有说唱宣唱敷衍，一切皆如无有虚妄，无有变异，地时如理，无有颠倒，皆以如是如实正慧见已而说故，名如来。好，你看到、他就举一个例子而已。什么例子啊？就是说，我们讲世尊啊，如世尊，我们现在讲如来嘛，他说如世尊言啊。我们在对如来这个意思啊，包括这个在什么叫如来？诸法如相，《金刚经》所说的，这都是如来意哦。我说实际上举这个例子，因为没办法细节的话，等我们以后讲这个实住，等讲有机会再谈这个。不过这个精神呢、这个大家留意一下，因为你要讲说南无如来。你要知道如来护以如来的意思，是不是？包括母亲那两个字，就有母亲那两个字的意思。所以唯有这个意思的内涵跑得出来以后，我们念这个名才有意啊。好，所以你看哦，念佛偈有没有用？有没有用？有没有？那如果念佛经念着我们出去有没有用？哎，厉害，我们这些弟子不错。好，结果佛就说：“我叫你念，你叫我听。我是叫你念，你这人都跑出去玩了，叫我一整天听阿弥陀佛。你想，如果有人录了一卷录音带，叫做四大行，啊，就放给我听。”我又被你缩在那里跑不动，那么整天就念南无大行，南无大行。你想，就是我大行哦，我坐在这里听人家念我南无大行，我有病啊！我在这里南无大行，我叫他们念，他们竟然叫我听，而且都是机器在念。那么这就很怪嘛，对不对？这个不是越离越远嘛？如果你念佛机，我有在意识有用；如果没有意识，浪费电，对不对？念到这样啊，当然有的还是有周边有众生听，那也还可以。可是周边有没有众生听，不知道。我知道你没听，这一点我倒是很肯定，你没有在听。所以这个音声所要打，因为它音声在运转的时候，我们的心要对这个意声什么意思，这时候才有意思嘛。所以他这里讲说，从菩萨证无上正等菩提业，就是那一天开始，好，到最后波涅盘业那个时间，从最后到从头到最后的那一段时间，好，于其中间诸所有说宣唱敷衍，一切皆如，都不偏。像我们有时候会吃烧饼，那也不掉芝麻粒的，对吧？我们是掉了满地都是啊，可是如来一切皆如啊，无有虚妄，无有变异，地时如理啊，能如实知道所说一切都相应真理啊，无有颠倒，皆以如是如实正慧见已而说故。所以说他所说的都不成其广，世间难得，怎么去找到这样的人？你在这方面专业，你就看不到那一方面的道理。就算你这方面专业，也不过是世间相对道理啊，能很难如实的不颠倒而引导众生，没办法。那如来是这样，如来的一切啊，都能以如实正慧见已而说故，这就是如来。所以我们现在来讲，就是说，像我们来讲，我们对如来的体会啊，是皈依，是什么？皈依一份真实觉悟， 如实不偏不倚，皆能地实于道理真理处啊，所先真道理的这样的一个觉悟者。所以南无如来，所以有这份觉悟的内涵，而不是一个语词叫如来而已。所以包括世尊，包括善事世间解，每一次表达的佛不共世间的那一份智慧跟他的功德，我们是用这样的功德来意念如来的。好，那这样的意念内涵就是说，当我你看哦，地实如理，如实正慧，当我念如来的时候，我是不是仰尊着什么如实正慧地实如理？我如果知道如来是这样看世间而成就如来，我念如来的时候，是不是也愿意自己像如来般？这个就是一个引导。一个人经常以如来为皈依的时候，会跑到魔那边去吗？所以为什么念佛号的人不会跟魔相应？如果你虔诚念的时候，因为它是不同嘛，我电视开这一个频道，那个怎么会现出来？越是虔诚念佛的人，越是能了解佛里面有十种功德，那我十种功德都是我内心之所依，是不是产生十种功德的支持力量？是啊。所以看得越真实，所以为什么我们就说亲近善知识，亲近如来，为什么会有这样？因为一定是有抉择的东西在里头嘛。那这个结的东西是我之所选择，是我归向的东西，就会表示这个法是我所依啊，是我所取的啊。所以我的心是不是就在这样的选择当中，心就向着它，这就是心净国土净，就在这里起作用。所以当你对如来意业清楚啊，比如说如来平等对待一切众生，我众菩萨佛一定会平等对待我，当我去皈依一个平等对待一切众生的，我这个众生是不是也向着平等走？是啊，不然你怎么会尊重他？所以你就种下未来也是平等对待一切众生的这个平等智慧，是不是也是在里面就种下因来？那这样的一个，比如说我维摩诘经说有菩萨修慈悲，有菩萨修什么法而成就净土，菩萨如果修以成就四念四无量心的净土，就有修四无量心的众生往生那边嘛？是不是？为什么净土如果以慈悲成就，是不是往生就是用靠不就是如果净土是以慈悲为成就，是不是由慈悲去的？你这种才相应呢、啊、那净土有重功德，我就具足正功重功德。就比如说你比如说我们来到我们这里的有哪些条件？必须是人，当然我们都是人啊，必须是正信的，必须如何如何如何。那有的是说或怎么样，你要么这个条件，不然就记住这个条件，不然就记住这个条件。那我呢，我是这些条件都有，所以我是不是很有资格来？一样啊，有十个条件，你只要记住一种你就可以来，偏偏我是什么十种皆有，这种人你不找我去还找我谁去啊？对，净土有重功德法，我因为念佛故有重功德法，你说我能不到净土，我不然我去哪里？当然我一定是到净土，是不是？所以讲说怎么没接引？没门票啊，要你慈悲你没慈悲，要你智慧没智慧，要你持戒那么样样缺，你怎么去？这样你都不是人那国的要哪去，你不是人家那一国的。好，我不是讲说有一个那个有一个佛弟子，他是也是算命的，有一次参加一个算命协会的，不知道很久以前，他说有一群人在开会的时候就讲说哪有西方净土啊，如何如何，就在诽谤啊，他就站起来，你敢有乞丐？无。你敢有念佛？无。啊，你敢有这？无。无无无无。啊，你又不是人那国的，你才知道。两三都好嘴。 所以大家都点名了。你从来就不是这种念，你要是说你具足佛所说的道理而你见不到净土，那我就说我妄语。问题是你都不是，你凭什么？你连入门都没入门，你怎么可以说人家里面没东西？他就讲这个很有意思啊。那么我们连个资，我们福德资粮都没有，你怎么会往生？一样的道理，是不是？所以你在念佛当中啊，随着你内心对佛功德，因为这念佛是以佛功德为主，所以对佛功德的深刻认识啊，关系到你念佛能不能专注。所以一定要是对母亲的德很清楚的人，就如子忆母就容易专注嘛。所以从小到大到大都没有跟母亲在一块，要忆念母亲德难嘛，是不是？所以我们不是举那个例子，我经常举一个例子，就是那个车票那个例子吧。啊、哦、就是有一个，其实这个是不是佛教的故事啊，但我就拿这个当佛教的例子很好用嘛。因为这个年轻人啊，从小就被他母亲放到孤儿院，应该是天主教的啦，因为有修女，天主教的。所以他一辈子都不曾见过母亲，他不知道，所以他最讨厌听到母亲节。他这个母亲节一听到母亲多伟大，他从小都没有感受到母亲的爱啊，所以他很不喜欢听到母亲节，因为他真的没直接感受到。所以后来长大以后啊，他想要寻根，那其实过程当中修女也跟他讲，你不要怪你母亲，可是他无法体会啊。后来他寻根就回到他们的那个，他找到他母亲住的地方，不过他母亲已经死了，所以他在母亲的房子里面看到很多票根，那票根就是从他住的到孤儿院的那个票根。换句话说，这个母亲不得已，他认为把他放到孤儿院比他养更有助于这个小孩子，所以他忍痛的把孩子放到孤儿院，但他的这种对孩子的思念心竟然、哦、都还在，而再到什么，再到连票根都不愿意舍掉。嗯，票根就用完就完了，可是那个母亲来讲票根很重要，所以他累积的好多票根，那一看到才知道说他都没有感受到直接感受到母爱，但竟然从票根感受到母爱，所以从此过母亲节就有意义了。嗯，我们也没见到火，但可以用很多方式让他体会火的慈悲跟智慧。这时候本来不想念火的就念了，不想过母亲节的就过母亲节了，是不是这样？一样的道理啊，一样的道理，对。所以不过要有东西，要有票根，要有票根。现在我就告诉那个票根在哪里，所以你要有方法去 catch 这个活的功德。那这个在引申这个道理的时候，凡你有对活有疑惑的没关系，早点解决。那对活的功德，从你不能从你能感受的逐步逐步去确定它的时候，这个你的心不需要勉强就会升起来了。所以你的念佛这一条路不是光嘴巴一直压，是不断在念佛过程当中引申对佛功德的信仰，这种归命心就是在念佛功德里面练出来的，不是一下子就练完了。你不用一直在期待佛来接你，不是，是透过念佛把这个对佛的归命心给练出来了，懂吗？啊，你刚才念不下去，那这本来就正常的。我知道，你不用讲，我知道了。你说我有，你骗我，没有了。我说我有，我说没有。我说有没有？好、哦，我把你钱抢走，你怎么可以抢我？你就好好念我，你管我抢钱？当然，我们不能拿这个道理。可是我会讲说，这不就是一个道理吗？我也没做到，但真正做到的人，对世间法是很淡然的哦。也就是说，一个人念佛到极为信受的时候，随时走都可以。 他会有这种心，为什么？我一佛弟子不能自杀，哪时候能舍下这个业报，随时欢迎，就是这样。所以他不会再花很多时间去照顾我，那就是维持我修道的需要，其他的随缘随缘哦，随缘哦。为什么？避免障碍，就是这样的心哦。所以随时都可以。所以我不是这样问说，现在如果阿弥陀佛来，你们要不要去？要不要？因为你知道他不会来啊。阿弥陀佛来，你要不要去？等一下我打电话跟我家人讲一下。一打完，哎，阿弥陀佛去哪里？走了。为什么？你三心四心乱，你不是一心不乱。你说啊，人之常情嘛，跟家里交代，免得他们担心，是不是很正常？所以你就是凡夫嘛，很正常的凡夫嘛。所以学佛的有点不大正常，不是，是眼界看得清楚。会一般人能走到说，这个世间人欲界抓不住你，色界抓不住你，无色界的这样天上的殊胜功德都抓不住你，你当然不正常啊，对不对？我们当然是五欲六尘的，这随意在跑的，就是正常人了。所以要何等大气魄才能看得清楚，舍得下，是不是？不过我知道这个道理是这样，当一个人念佛念到一个程度的时候，那种味道自己知道一定有，对世间的淡薄一定会生，一定会生。哎，你知道慢慢知道他的起狂相了，慢慢知道。哎，好，我们再看啊，你看这里面就引到那个阿毗达摩华印足论里面的那个讲说，你看啊，我在讲说因为叫取觉知嘛，他讲说云何念觉知？为世尊说，若圣弟子于此内身住寻生观，且具而若具正勤正知正念，除世贪忧，注意哦，这个都是很重要的。那以彼外身住寻生观，若具正勤正知正念，除世贪忧；与内外身住寻生观，若具正勤正知正念，除世贪忧；与内外具啊受心法三广说一耳，修习如是四念住时，所有无漏作意相应。诸念随念，专念意念，不忘不失，不疑不漏，不失法性，明心明即性，总名为念，一名念根，一名念力，一名念觉知，一名正念。你知道这个意思吗？这个讲的意思很多了，这个要讲下去，这只有你们之前啊，怎么比较没人听到？我们之前要是有听那个辩中辩论就知道这里的，这个就可以解释了，因为这里面牵扯三十七道品。七觉知是准备修正道的，如果你要救他的次第的话，从四念处就是一路路路路路到七觉知八正道啊，都有念了，四念处就念了啊，还有信尽念定慧也念嘛，五根五力七觉知都是念觉知，八正道正念，你看从头到尾，所以从四念处开始就已经跟念相应，就一路上一直通通通通通通到底。所以你看啊，从开始初修还复修四念处的时候，就已经为未来的七觉知的念觉知跟八正道的正念种因缘了。所以你看你现在在开始念佛，就在种这个因哦。好，我们看，所以你看啊，由这个念啊，一名念根，所以你看，光你一个正念有什么作用？可以通三十七套品，所有正念都串在一块，以此为因，步步增上，是不是？一直上去，好，所以这个实在是很有意思，是。圣出出世无漏无取道，随行道具有道随转哈，能正净苦作哈，作苦边际。诸有学者如所见诸行思维观察， 啊，令智究竟，于诸行中身见过患，于永涅槃身见功德。若阿罗汉如解脱心思维观察，令智究竟啊，啊，所有无漏作意啊，相应无漏作意相应，诸念随念，乃至心明即性，是名念觉智。好，我先讲这个，我们先看下一个，一起去看，这样就会知道了。中央是法运主任讲说，何谓许许觉知？因为我要把那个念合在一块啊，许觉知啊，如世尊说，大明当知啊，如圣若圣弟子以如是向随念诸佛，为此世尊是如来阿罗汉正等觉明心主善事世间皆啊无上丈夫调御士天人师佛啊婆伽梵，彼圣弟子以如是向，注意哦，以如是向随念佛时，心不贪不禅心，嗔不禅心，痴不禅心，以如来所其心正直，心正直故得意威势，这就是跟什么阿含经一样的得法威势，以如来所能以起能啊引起心，心故生喜心，喜故生安，生安故受乐，乐故心安，心定故与不平等诸有情类得住平等，以有恼害诸有情类住无恼害，得欲法流哈，欲法流以诸佛所，修随念故，乃至能证究竟涅槃。你看哦，这就阿含经的解释，但这里面他讲的更细，这就是我们要讲叫做，这个词叫做许觉知，对不对？就是七觉知的一种啊。其实是不是就是念？因为他就念觉知、许觉知啊。也就是说，从这个文里面看到。念佛可以通到哪里？即便声闻法都是通解脱的，绝对不是光只是人天法。所以很多人就说我们才不修念佛，你拿这一段给他看，说没有一个不修念佛的啦，念的很多方式，但我现在以什么？我以佛随念，随念佛之相，以相安住佛念，然后到最后怎么样，他就讲说我以如是相，所以对佛的道理要懂，以这样的佛的功德相随念佛时，怎么样贪不禅心，这就是念佛功德在这里的哦。念佛的时候应该要怎么作用？贪不禅心，嗔不禅心，痴不禅心，你不要光嘴巴一直念，但贪嗔痴都在禅，你要念出魔相来。所以我们讲说真功夫在这里，念出那一份柔软心。为什么会柔软？一定是对佛功德升起清净的信要之心。所以以这个心在相应的时候，我的心就会，当我你看，当我心安住正法的时候，我的心是不是跟贪嗔痴不相应嘛？那你如果跟正法有点距离的话，贪嗔痴是不是趁隙而入？尤其是我们本身是烦恼相应，已经串习很久了，我们读那些比丘经的时候，它什么叫众生？就是无明以来烦恼和合的，这叫众生啊。所以众生本身是不是就具足烦恼？因为它的本身来源就是以有爱取有来的啊，才叫做众生。所以众生能不烦恼吗？好，众生本质就是无明相应的啊。好，既然它如此，那我就用念佛净化我的缘起啊，懂吗？叫度化众生。所以念念当中是不是在转化我的身心？是不是转世成智？唯识里面讲是不是功能就在这里？是啊，很多道理都通咯。我们要现在听你不断在念佛的时候，你用对念佛的沉静的心，是不是就一直在净化我们内心的那一份染污？因为本质生命是以无明形式名色受六处受爱取有的这一份和合心嘛，这都是五蕴执着的身心嘛。那我就是用这个为障碍，障碍身转为法器身，我的嘴巴造业，我就用嘴巴来念佛，我就转它。我喜欢东攀岩西攀岩，我就让它攀，可以你喜欢攀就攀佛， 翻到最后呢，吃到这个吃很高兴，就是我们吃到病菌的时候会把我们弄坏的，那我们吃到好的菌的时候是不是也可以消除？哦，我们不是有人做那个广告，就是好的菌啊，一吃下去，然后坏的菌就对，坏的菌既然好的菌也被吃完，那为什么我们不放好的？放下去的时候，烦恼心就被一直吃掉，是不是这样？是啊，是如此啊。所以念佛的时候，这个关键就在于你对佛的功德能生多少清净的理解。但一旦升起欢喜好药心的时候，心跟佛法功德、佛的功德一相应的时候，贪嗔痴缠就跑不来。这时候你的说与如来所齐心正直，所以念佛的人齐心正直会这样。那怎么样？得义威势，得法威势。你看，所以你不要看看啊，你可以是一个相当有地位的，可是你可能比不上那个老太太的那一个威德力，他念起佛来的义威势、法威势，你还挡不过他嘞。你看，我们看那个须赖金，是不是须赖金？他是最穷、最穷，全国最穷的人。国王出来只是他的随从，须赖菩萨是最全国最穷的人，走出去竟然有龙天护法守护，谁威德大？对，我们是比现在的人，你要知道后面那个老菩萨后面威德可大了。他从他所修的福感应的福德，你不要轻易去违反了。所以有些人我们都哎呀送好东西啊，那个有些老菩萨乖哟、哦、啊就后呀因为福德大有加持力，对，那这跟这个我们这个道理就讲说很迷信，不会啊。我们的小孩子被别人抱不会照样哭，对妈母亲抱就想哭，为什么？威势力啊，因为母亲跟他长期所建立的这一份信任关系，他一抱就好了，对不对？啊，我们抱不抱还好，越抱越哭，你这个人一定很凶的，对不对？同样的情形，所以有些人就有这种威势力，哦，有这种义威势、法威势啊，就修行里面就产生这种威德。所以有的人寻求于外在的一种威势力，他不如从以正念当中建立威势力，是不是？啊，所以世间高高低低，从此与我无关，我这么一门深入，获得无上宝，不是吗？哎，知道了吧？啊。所以你看啊，以如来所能引起心就欢喜生喜啊，然后到时候从这里定，这时候对众生生平等，对有害的诸有情诸无恼害。所以你看啊，以五浊恶世当然很苦，对不对？但为什么念佛的念到最后他是什么？像我们来讲，哎呀赶快离开，其实念佛念到稳定的人，他们不生恐怖，为什么？他慢慢会产生，当然这是比较高的境界的啊。但其实只要你念佛久了，就会这样讲，就会产生以有恼害诸有情类，就是那些对我们很恶的人啊，他住无恼害，就是我们不会对众生产生恼害心平等。为什么？我如果很脆弱，人家打我一拳啊，我当然你怎么打很痛，可是如果我们很高壮，一个小婴儿捶你一下，无脑害心，我说不会痛啊，对，只是觉得很可爱，他怎么打我啊？这个小婴儿这样捶你没痛啊，不会感觉怎么样啊。但如果是大人，或是因为你身体弱，碰到的一个力量你不堪忍，你当然受不了。所以一个人得大福报的人，于世间处在世间无挂碍，没有挂碍，因为他有这种威势力，他这种能力。所以从于念佛，你看啊，他是趋觉知哦。如果要谈到最后，他有的人定在是，但是是正道要见到位，乃至修到位，把它定在趋觉知。没想到我们的佛，我们念佛里面就从这里开始噔噔噔噔噔一直延伸上去。好，不过这里面前面有一句话，大家要特别留意的。 这个七觉知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它还有叫念觉知。那个我们在第九条里面，他讲说，住寻生观，啊，具正勤正知正念，除是贪忧。也就是说，念佛的人，如果即便是念佛，正念于佛法佛的功德的时候，会产生什么？你应该对生世间的身受心法。虽然你没有正式修四念处，是不是也有正修四念处的作用？为什么？从于念佛当中生觉察，知道这个身体不可爱，这个感受忽来忽有忽落，都是随境而转，实不可靠。乐也不长久，苦也会真实，不苦不乐也不过是两中间的境界。我的心一下起一下落，所执着的重罚其实空无实质。哎，我们这样带过的，平常那么练习可以的。你要讲说四念处，你就在修，你不是吗？当我们在观无常的时候，其实是不是已经有深受心法的很多观察？有。所以念佛的人是不是也要养成这个资粮？为什么叫做厌离娑婆，心向净土？如何厌离？观世间身受心法的不可爱，你们光去这边又不放，或你来接引，我说我不要接引，你为什么不接引？你的脚盘着，我这么一拉，你的脚会断。所以佛一来啊，你也就表面上好恭敬，佛你来接引，我一定要往生。佛看到你，就回头了。你说佛你怎么不接引我？就怪佛。我说你看你的脚啊，链住了，用铁链，而且非常不动了，就对世间生坚固直取的，然后边直取，然后双脚是粘着土地，哦，绑死的，双手是朝着阿弥陀佛。佛说你叫我为难啊，嘿，一拉不是手断就脚断，你要断哪一个？你要往生就脚放开啊。那我能不能脚不放开但你带我去？就是我们常常讲说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你知道腰缠十万贯多重哦？我就常常说鹤看到我就会走了，何况还下腰缠十万贯。你要把鹤骑死哦，所以那个鹤一下来，就会走了，太可怕了。开玩笑，他骑我，那应该要仙风道骨的啦，哪有这么沉重的？还腰缠十万贯，那一看就吓死。腰缠十万贯是世间荣华富贵，那骑鹤上扬州是道人的那种是吧？清心寡欲啊。你又要腰缠十万贯，又要羡慕骑鹤上扬州。有这种事吗？对啊，挑一边吧，挑一边吧，啊，对不对？那我腰缠五万贯就好。这个鹤也说：“拜托，很为难我。”这个鹤来一次来是年轻鹤，到老鹤下你还没改变呢，那就会走了。他说从我年轻来你就不改变，到我已经老了一直等你来载你上扬州，你从十万贯减到一万贯，拜托还是很重的啦，而且何况我也会年轻时候的鹤了。我已经一只老鹤了，拜托你就饶饶我吧。对，是不是这个 哪有这种事吧？所以应该怎么样观察身受心法，除是贪忧，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就讲说一个念佛者，这就是这个念觉知吧。那念佛当中是不是应该要起一个除世贪忧，这个才有用嘛？万一你这不是修了老半天，这也挂还那也挂，还要一直没挂完，没完没了啊，哦！所以我们讲说像我们现在用一个简单的，如果你现在走，等一下我交代一下，我写个遗嘱，但可以啊，早点解决，不要挂碍。我这不要到了，我这一先挂碍，先所有让我挂碍的先处理掉，免得我到时候还要挂碍，这就是处理不来了。我一概清楚， 所以我们在念佛的人要求生净土，有一个观念，就是说我也还什么放不下的，先准备啊，有哪些事情没处理掉的，你还挂碍什么？所以我常讲，你准备好了没有？你说为什么要现在准备好？因为我不知道你哪时候无常啊。阿弥陀哪时候接你不知道。所以我那个例子，我不是 举一个例子吗？什么例子？阿弥陀来，你要不要走？要，真的真的。因为啥？阿弥陀来，我当然这个阿弥陀来。那、如果发生车祸的时候，你要不要走？那还不是一样。可是你感觉说，阿弥发生车祸那个很衰呢。我说反正你都不要你管他倒不倒霉，你这时候就是告一段落的嘛。其实我的讲义是说，其实就算发生车祸，你也视为是阿弥陀来。为什么？就是一起生命的终了嘛。不管是什么现象出来，反正一起生命的终了就是放下嘛。所以你如果认为阿弥陀佛来一定要是这个色相才接，其实你应该了解什么叫阿弥陀的道理，也就是世间一切无常现前，我一概一心向佛，这叫做阿弥陀佛来，懂吗？要知道这个意思，就是世间的东西对我来讲，一切无常皆是如来法身。要是这样的心情啊，这样的心情你念起佛来就开始不一样了，是不是？所以你说你有没有准备好？准备好的意思就是说随时无常现前，随时放下。哎，要这样。所以不是讲说有一个比丘尼啊，他心脏经常会他有严重的心脏病，一抓起来随时走，所以说他要带着一个卡啊，以免得你死了人家也不知道，或是你有什么病突然挡在那里，所以随时身上都要带这个卡，所以说就很怕，所以他念佛会挂碍。所以有一次他专程就跑到大陆人家念佛道场啊，念好久，他的意思就是说有点贪小便宜，就说我在那里念时，我想他们不能不帮我助念吧。就用这种方式，我觉得这个实在是，就是我去那边念啊，就没念死。可是就这样一直念念念，到最后有一次他见我，他说我现在啊，只要心脏一有问题的时候，我不恐惧呢，我会觉得时候到了，业报要了了，我欢喜呢。我说好，那时候是过年，我说这是今年最好的红包。他说以前我会怕心脏突然发作，心脏病发作会怎么样，他现在我现在心脏病发作的时候我竟然不怕，而且还一直觉得说欢喜，业报将了。对，就是这个心，不容易吧？这不是空讲的，不然你通看看。好，我们看最后这个四谛论这个当然这是都是补充的啦哈，因为我们要讲正念嘛，念佛嘛，问如问哈，何者正念者？答：不忘先所之境，是名正念。有守取向，如经言，心觉心系等，是名为念。如问何相何用何缘何意？答：境界后意为相，就是说我对某些境界要有曾经见到，然后去意识，有个东西，有个基础，有个东西，就是境界后意为相，心境不离为用，六念为缘，六念为缘你看我们的六个念佛、念法、念身这些六念，自意念意名为念意，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助念念意？让你想到，想什么？想你曾经经验过了。所以一个从来都没有经验念佛的人，要引导他临终求生净土难。为什么？没基础。他是什么？境界后意为相，这是念，就是 我曾经有的境界，我现在回想起来，我后面回忆起来，这叫做念。所以念佛一定是曾经对某一个佛像、某个东西曾经思维过，以这个为正念基础，后面一直反复不忘掉它，心静不离为用，一直都叫做六十念佛，对不对？时时念就不忘。那正念之后是什么？正定。所以念佛能不能得禅定？会，是你不大会念才会搞出这个东西来。我说念佛会得定的，因为念为定一，念为定一啊。所以这个六念为缘啊，我们就念佛、念法、念身、念哈、其他的念安波或者念布施、念什么，因为它有六念法啊。所以这个由自意令意，由别人意，或是别人来提醒你念意，或是自己意。那别人提醒的这个功夫就差一点，自己意的就最强。所以到最后就是说，就算亲朋好友你临终的时候绕在一块，他跟你讲了五四三的，因为他绝对不会让你念佛的，这时候你只好自己念。念什么？不是声音念，一心归命弥陀，心念以此如来的境，一心归命，意念此境，其他非能动摇，一切但是因缘生起，如幻如化，数世流转，如此因缘，说放就放。要这样哦，不然不容易啊。譬如菩提自觉令觉，复次藏论说，心沉静为相不忘失，若失还现啊，就是说你对你失去的念要失去守护，要把它让它出来，所以要随时让这个念啊，这个正念。所以这个正念第一个要内涵有，然后第一个就是我们讲说，第一个质要清净，再过来量要恒长。我们讲叫因重修无间修，因重就是那个词很清净，对佛的意念心、心愿心很清净，再过因重修无间修是不间断。那这个不间断心就容易引生定出来，然后从定当中会得喜乐心、清安心，这时候就稳当了。为什么？这时候你念佛绝对不会逼的。为什么？我没来啊，就这样就说，天气好热，吹个冷气，一出去工作能不能再进去冷气房坐一下，有空就想回去那边纳凉。我想世间热闹啊，我得的一分清凉，有空都想要去尝这个味道。得的清安喜乐心的时候，修行来就是修起行来就变成很自然。为什么？尝得甜头了，这时候的精进力啊就会更强。为什么？欲为情依，有好头好念头，可爱境会生欲，以这个欲为动力的时候，那个精进力就发动起来了。没有可爱境，想要升起精进难，所以要有可爱境。所以啊，趁早修行，有的几分感应啊，以后就是啊，拐杖不要，轮椅不要，这个都不要。为什么？不需要人家帮助，我自身生喜乐，我自己就可以了。我不需要太多的助缘，光自己内心所生的法喜就让你得以支撑了。得以支撑好。护士能守境界是自依止啊，就是说因为能守境界是自依止啊，是自之所依止啊，故名为念。那当然护士念有四种：一、随执明具位；二、能随所执意；三、能随所思意；四、能随通达所思意。你知道吧？这里面啊，念里面有四种念。如果光执着明具的，就是很浅；能知道义理的，深一点；还能知道说表层的义理，更经过思维检择之后的思意啊，所思意就是如理思维过的，那就更精准了。经过逻辑推论证明这个东西可靠，哦，那是不是更专注嘛，更信得过嘛？一个是人家讲的名字，我又不知道它的内容。哎，这个东西很好，你不跟我讲内容，我怎么买？啊，这个东西好，那这个东西是这个东西，那是什么东西内涵？啊，哎， 还有意思、哦、再过来它有多种好处，跟你心魔去通达之道的确有好处。四个程度，你说哪一个会升起力量？当然是后面那一个、啊、通达了真正知道它的价值，心就安住在这个正念。如果光只是执名句呢，淡淡的如嚼蜡，就是我讲的念佛如是吧，念佛就像空胶囊里面没东西，是不是？你看这就是念佛的念应该往这边去填补，所以绝对光不是一个阿弥陀佛的名号，阿弥陀佛所代表的名号的意义，然后更深层知道他的功德、哦、然后去了解他的功德所衍生的种种差别的这些道理，然后升起具体的认知，通达了，信受了，心开意解了，这时候就会专注一心不乱，他就这个原理啊。嗯，好，那就是后面那个解脱道论，我们就念念大概意思差不多哈，就是云何为念，念念哈，念随念彼念哈，觉意此不忘，念则念根念力正念此为念啊，就是说念哈可以通到什么五根五力啊，八正道都可以。问念者，问念者何相何位何起何处？答念啊，随念为相，不忘为位。守护为起，是念为处。念从哪里？是念处。嗯，然后他怎么样？要守护，他就会起来。要怎么样？他的特质在哪里？不要忘。所以一个正念者不会忘。啊，对吧？他以什么随念为相？啊，像比如说六随念，那六随念就念佛、啊、念法、啊、念身呢、啊，念一切，念佛、念法，法也是啊。所以我们有时候是念佛念法合在一块啊，我们念身生活，那念法生活的时候就法就进去了，所以这个时候念的时候，这个是这个心能安住，这个整个心就产生那个念的功德力了，是不是？所以我们了解这个道理以后，我们这个念佛跟一般所认知的，其实以前一般人在讲也都隐藏了这个道理，但往往模糊了以后，我们就会慢慢走向，就像有些人讲说不要听经闻法啊，甚至现在也有道场把木鱼什么佛像全部拿走，哎，不用早晚课，什么都不用，就是佛号，你说讲得通吗？那讲不通啊。如果这个负责的法师哪天要开示，你就可以跟他讲，师父不要开示，好好念佛。嗯，那要吃饭，师父不要吃饭，念佛就好了。那我会饿死了，是啊，同样道理。法不孤起，法不孤起，障缘方生啊。你都要吃饭，你要不要睡觉？你包括你说念佛，不要什么都不要。至少你还要讲一句话，叫做什么都不要这句话吧。你至少是从经典才认识念佛法门嘛。你讲什么都不要，是不是缠那个根？自现一个矛盾处啊。他接着那个念佛就是那个，其实他们如果走对还可以，但问题是，他太轻忽看每个人是不是已经升起那个坚固念。如果没有，是不是要让他说法，让他心开意解，这时候才能专注嘛？你光只是念，能念出一个信解出来吗？不可能嘛！所以这个信解力一定是从闻思来的嘛。你闻思拿掉，信解力不生，信解力不生，强压下去，终还是反弹了、啊，是不是？所以这么一个说法，看似非常坚贞，可是令众生因缘不成，结果坏人毁命。就会这样啊。好，我们先就到此咯啊，拉力大扎的谈个八小时，那就看个人怎么去受用了哈、啊、因为如果要细谈的话还有很多可以谈，但至少引导我们现在所知道念佛里面容易忽略的几个重要观念了哈、啊，就是这样来供养大家啦，那只是有时候东跳西跳也不一定真的能达到这个，只是有一份这样的心。 好那我们先回向，愿以此功德， 及一切，
触及一切，
我等与众生，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
阿弥陀，
阿弥陀。
好，那我们现在因为有几个问题呀、啊，哎，我们答一下好了，好。这里面有谈到说，今年以来就不断听到以下预言，当然转述者用意是希望大家发心念佛。当然我自己也在电视上看到老和尚说到，之前预言没有真正发生，或是大灾难变成小灾难等等，他认为是因为大家共同念佛转业，有道理，希望国家共同祈祷引发善业力，也有道理，善业力量去转化等。这里面讲也对，那也有错。为什么那个预言谁预言的？这个吓人而已。为什么这种预言里面是谁见到了？有可能，但问题就是说，我看到很多欺狂啊，这东西到底你凭什么去讲？讲完了以后你再找个东西，对，念佛有功德，念佛有功德，但这个功德是不是就消你刚才讲的那个业？那个业根本不在，说不定这边呢有你这样串，有些东西不能这样随便讲的，对不对？啊，念佛功德，你就把很多东西看得死死的，就是这样的功德，这样的事情，你这样的看到的，你 我知道很多人就充满这种迷信呢，我觉得充满这种迷信，很多道理讲的信誓旦旦，其实缺少佛法智慧，缺少佛法智慧。我想看到很多都是在谈这个，预知什么没有？这里面从佛法的意义上来讲啊、哦，当然有些东西不定法，有时候很可能产生，但这个东西是你凭什么？你这个要不是真的有实证到的话，我告诉你是大妄语哦，未证言证，你之后再来收拾，对不对？一定如何，一定如何。因为这个例子我已经听很多了，像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人讲，你只要参加这个功德多大，我说可以100万给你，但没有感应的话不要赔，至少100万还我。那做生意不是这样，要打契约吧？你如果信誓旦旦，你应该保证，你不能到最后跟我讲其他理由。世间法就这么一回事，你说法就要守着这个规矩，否则的话你不是欺狂吗？我既然敢定价格，我就是要付出这个代价，不是吗？那没有，你不敢把握的，你知道，因为法本来就没有定法，佛法会的感应，很多事情的感应根本是要看众多因缘了、啊。这个人参加法会有这样的感应，这个人参加法会有这种感应，各个感应不同，为什么？看他的付出了多少。你把这个众因缘法当作自信剑看死了，这不是违背佛法吗？那你敢把它定死的，表示你有很大的智慧，看到这一个因缘即将成熟，你敢说敢做这种保证，那你应该付出代价哦，对不对？那经常做那个不负责任的承诺，对不对？一次感应，不一次糊弄的过去，久了人家就说欺狂，不是吗？这种东西讲这种东西都完全不负责任的，是不是？有些东西有没有你说出一个所以然？那你讲这个感应，假如大灾难就能大灾难能这样改？那你也把很多世间这个贞洁简洁所有的大灾难就被人讲完了、这样一下子就可以了。那下次再大灾难，就以前有一位也是讲说，自从我在美国，所以美国就不曾地震，结果他没讲多完就加州地震了。地震可以你一个人轻易改得了？你也太狂妄了。工业不是轻易改，要是能轻易改，佛怎么会让四家族灭掉呢？你功德比佛还大。当中法很多东西，有些可转，有些不可转，但不要轻易谈这个东西。这不是不行， 这个东西要你真实如实而说，有些东西是众生共业，不是你讲的算啊。这时候太凄狂了，把很多事情的这个众生业力来自于个人招感的，竟然把它扛在你一个人身上，结果又不如实。只是人家都很善良，没有找你的长，找你的漏洞而已啊。那讲多了，狂妄多了，漏洞就会出啊。所以不想，我觉得这种动不动乱预言，到现在谁现前？因为每个都假的，当然不会现前啊。这跟你念佛有没有感应的没关的，不是他转小。在我来讲，我宁愿推说根本你就猜错。你现在就你预言错误，然后在后头再讲这些话，对不对？因为真正大业报的时候，也不是你讲的。众生要是有业报，你讲，你就讲不出来，你讲了没人听。为什么业报现前的讲了能听呢、啊？对不对？你太不了解众生业力的招感，能接受你影响，就是那些业报还能改的人啊，定业的哪能改？所以这东西啊，太轻易这种论断，动不动也跟着预言啊，这个才是真伪愚痴啊！啊，这不应该这样啊！学佛之人深信三宝，不求外，对于问神卜卦，称为外道。那预言呢？当然也是啊。这不叫预言，这是如实之见，业报往哪里走？这不是卜卦出来的，这是智慧见到的。我们家过去有一个法师就厉害啊。他有一次经过一个马路，那时候他还没出家，他看到那个路，他说过几天这里会发生车祸。他不是预言哦，他是见到，结果过几天回来看发生车祸。这个不是预言，这是一种感通力，对不对？所以这个预言有些东西啊，有些东西你讲出来，你不要讲啊、哦！你一次一次讲错，一次一次讲很多道理，人家可以被你骗一次，骗久又代表什么？假如你是具有相当名望的，会产生什么作用呢？毁谤三宝，会产生这个过失，就是大家对三宝生起疑惑，这个过失可就大了。所以不能这样，所以这个不是预言。但有些东西啊，能说针对部分有缘，因为有些预言你会知道说，其实很多人知道说业报即将现前，那我们会看清楚，这不是轻易可以改的。有些人可以度，有些人不能度。所以你看啊，世尊知道释迦族要灭的，他不叫预言，他知道的，他就在那里等。你能挡多久？到最后还不是全部灭掉？你木建连去救也没用啊。所以佛有没有讲？佛也不用讲啊，他就示现给大家看啊，就算以佛的力量也是如此啊。所以最大改变的是从哪？从愿力来的啦，不是神通来的。所以当然因为这样大家来念佛，当然是有善好的，但世界西方国家共同祈祷，谁在共同祈祷啊？每个人各因他的因缘情，那两家共同啊。就算有几个人在念佛，真的有那么多人吗？整个世界这么样的，每个人业力就光靠你几个人，好吧？就算一百万人，你也没有几一百万人在念佛啊。光一百万人要度掉六七十亿的人，你也想得太简单了吧？好，那如果这样的话，那不如我们既有这么改变大业力的作用，那我们现在没业力，那也可以让我们富贵吧？你念看看啊。好，你能让很多人本来要几千几百万人几十万人要死，那你不如用你们的念佛把几十万的那个癌症病人几百万的癌症念好啊，不是同样的道理？那这样弄得整个业力就乱掉了。任何有神通就轻易靠这个，这个是念佛的人他自己在回转。有些功德是有，但你把它定见了，你把它定见了，不是你的努力到几分，能改能改，不能改的不能改。你不能改，感应未来的善报，这都是佛法道理。但你轻易以为几个人的努力就能改变这么多人的业报， 你也讲得太奇狂了吧，不是这样的。当我收到这个讯息，朋友说你一定要通知亲朋好友，让他们有所防范。怎么防？一定要精进念佛，共转业力，储备粮食。你这种念佛，大概我看要往生也难。为什么？吓都吓死，还能一心念佛吗？这有时候本末倒置，储备粮食，要跑。一个真正念佛的，我不是讲吗？我不是跟你讲吗？这就是见的问题嘛。假如现在你在监狱里面判你无期徒刑，突然大赦，那你会怎么样？赶快走嘛，对不对？不要，怎么是我特赦？我本来是无期徒刑的，你不能让我提早走。你们听懂我讲的话？一个人念佛的应该想说，业报现前即刻往生，他不是储备粮食，看你们多待监狱多久一点，这不是颠倒吗？你这样念佛，你这样念佛都回向能多住娑婆久一点，不是吗？你哪有一心心要往生净土？你这个不是自相矛盾？业如何来？我本知这个生死是由什么？由我造来的，而知道此此颠倒，以此就个了断，我随缘受报，一念求生，这才叫做求生净土了。你要想还储备粮食嘞，储备得完吗？如果大灾难来，可能是你的粮食能储备多久？然后你天天看着粮食慢慢减少，你就怀疑我不能播，怎么不赶快死，留在这里受苦？这时候你们就很闷的喽，根本就颠倒。所以我看到很多人念佛也是念到，很有趣，所以就充满了凄狂了。我现在说很多见的说，帮人家助念阿弥陀佛，你一定要去哦，你要去哦，自己不想去的。他只在满足他念佛助念的狂妄心，经过我们助念都往生。你看他直相直世间法，都是以这个我执我所在增长他的念那个狂妄。念佛的人就知道说，世间实不可爱，你好好念，我也好好念，我们一心求生净土。哪有在相里面阿弥陀怎么没变好，大家再多念，他脸相没变好，阿弥陀阿弥陀，这就因身求我色相见我了。你就走吧，就要是我你帮我念，你怎么没变好像好了，脸快做缓了，可以走了吧？对不对？不一了缓，你知道吗？我本来好好念，就是这一群莫名其妙在这里嘎嘎嘎嘎嘎嘎，我说面好像我要是地下有知，勉强撑的最后一股力量落个微笑，你们可以走了吗？可以的，好了，赶快走，我好念佛，这不是很矛盾吗？你就好好助念就好，你管那相好不好？这里啰里啰嗦杂七杂八的，哪叫一心不乱啊？颠簸实在我都讲一支嘴，我讲不法度，我讲那多。所以你看，这充满很多的这激光啊。再过来，要不要转？布施无畏啊，你不要布施有畏。你完了完了完了，你现在业报到了，2012年我们都死了。你要是我碰到这种人说，我帮你储备粮食，但你的钱给我。因为反正你认为钱没怎么用嘛，对不对？你的反正我所有的帮你买粮食，那你房子过户给我，我准备跟他赌2012不会走。看有没有一点啊，粮食间准备，地契还守着，你搞看看还行不行呢？这叫做念佛吗？充满互相矛盾的种种奇狂相啊，对不对？啊，碰到这个，我碰到我们这种，卡皮耶，啊，我粮食都给你，钱给我， 啊，我刚满20，碰到你这种人，他才会警觉，你好狡猾，一定有先机。我说不是我讲话，是你自己讲的，我才不会传这种信息给别人，威吓众生。我应该告诉你，不管怎么样，时时准备往生，你还要等2012，对不对？剑要清净啊，这样胡弄。所以我如何看待这个事情？我也没什么好看的了。我的刚才就是我看的，所以我每个人就我也听到有人跟我讲这些东西，我就说哎呦，这三八抵住，我有一个也问说，师傅，人家讲什么？现在不是在普里要买很多货柜吗？对不对？我说，说你学我正知正见，连这个你都判断不了。我只是还很客气，要是跟在我旁边，我会讲说，这边哪个是水泥的，哪个木板的？他说这个木板的，水泥在哪？我说撞那边。干嘛？他说师傅，你每次都叫人家撞墙。我说碰到这个弟子笨弟子不这么教还能怎么样呢？对不对？碰木板不会痛，撞水泥呀、啊，对不对？就不开悟，只好用这种方式嘛，还怎么样？你们学我都已经几十年，连正常就稍微人家起个缝，就算命师的这样的，你也就跟着跑。那这当中你如何冷静下来，依着佛法来抉择？该你走，你跑得掉吧？那不管有没有，你就好好念佛，你管他哪时候来，是不是？你这种有挂碍故有恐怖，你哪个是一正念呢？对吧？哎，好。那这里面有人说，这个有一个啊，我不知道，我就不念这个法师名了。他说在开示的讲说，刚开始三天太阳直晒，天气很热；再来三天无太阳出现，气温降至摄氏负20度以下。哦，连几度都出来，19度可不可以？他偏向20度，表示很准。由3度空间变成5度空间，我们肉眼能看能什么？看得到天人鬼道众生，哇，断头切手切脚，而有些人因看到这种现象而惊吓死亡，磁场发生变动，有些人身体撑不住就会因不适应甚至死亡，但业可转，有可以减轻或延后发生的，且共业中有不共业，讲的又像真的又是这样。我接着讲完，他应该去看医生。活灵活现的，你看，要是我，你如果这样讲，我有关单位我就等着等你，对不对？你根本制造谣言啊，造成社会不安啊，你要负责任的。上次那个不是被罚多少钱吗？好，我们还有一个见到成群蚂蚁盯着蚯蚓蟑螂，有死的有未死的，如何安置身心，如何处理？这个实在是不容易啊。你现在如果有一个青蛙被蛇咬，那你应该怎么样？你要把蛇赶走啊。蛇就讲说啊，你慈悲青蛙啊，那我嘞，好，我又没办法，你要咬它我只好赶你走。结果青蛙没被咬，就去咬蚊子，那蚊子说啊，那我嘞。我这下麻烦，这个很难哦。所以你做一件善事，很多人跟你算账。那一串因为它生物链呢、啊，这下你得罪一个，你帮助一个，其他都跟你算账哦。好，那怎么办？真的很难，这是共众生共业，所以我们随缘度，但你知道它不究竟，因为它这个业下去，其他业不圆满，所以我们才会讲说这是方便度。我们知道不究竟，众生难以平等，因为业力在这，所以我们才知道接引他学佛。 我们后来这个就是方便，因为它不究竟。除非你有神通力，我照顾这个青蛙不被咬，那我也能利益蛇，就是这样。你不要吃它，你咬我好了，就是这样。菩萨到最后就这样，我一定两边照顾。所以他不得已的时候，他会有想说我照顾他，不让他造业。但这个是畜生道，他不懂这个道理啊。人道我还可以跟你讲这个道理，畜生道其实很难守护的平等。所以我们才知道说，与其这样点点滴滴，我们也随缘做、哦、你看到蛇咬青蛙赶他走，为什么？不忍这个众生受苦，至于其他非我能力所及，我也能就现在不忍之心啊，行度化。但我同时在观念上我知道他不究竟的，所以我才会随缘救一切众生，皆怎么样？以佛法度，让他从自身智慧升起的时候远离六道轮回，或者怎么度都不究竟了、啊。这是为什么？曾经有一个那个一个非常有钱的居士啊，他很积极做慈善工作。他有一次在吃饭的时候跟我讲：“师父啊，要我们佛教要多做一些利益社会的，要让人家感动的啊。”我说：“我们不能光只是讲经这样而已啊。”我说：“有啊，都有做啊。”他说：“可是他的认为说，不要谈那么多，就是帮助嘛。”我说：“好啦，那我就举例给你听啊。我们碰到有些人，你帮助他，但他这个帮助增长他的愚痴啊。你以为我们不知道要帮忙？假如我给他钱财能帮助他，我早就给了。问题我给他并没有解决他的问题啊。所以色大圣人讲说，有人从贫穷当中为入道因缘，你不要让他富贵哦，对不对？你不能用你这种单纯想象，你要知道众生的苦因缘在哪里，然后你帮助他才有用嘛。就是你能让他修大圣成佛可以最好，不行的话才修人天，就声闻缘觉，再不行退而求是修人天法，再不行就是现在利益他。所以现在利益他往往是因为没路可走，就帮助你。现在假如可以，我宁愿现在不帮助你，也要你在无常苦当中有所体会，出离解脱。所以你不要以为说、帮助你就说啊，这个人好慈悲，那个没帮助你未必哦，那个没帮助你其实是希望给你更好的哦，对不对？这里面不是你那种感性，就是这要智慧，要看到众生的根源在哪里。好，所以如是将蚯蚓或蟑螂尸体搬离开，是否犯盗戒？那我看你就问一下那个蛇咯，拍谁哦？到了、哦，或者蚂蚁哦？人家问蚂蚁问蛇啊，因为将蚂蚁的食物搬离本处而未得同意。当然，这个蚂蚁也同意啊，只是他也没办法跟你打电话通知你，就是。当然，这个我们没办法。菩萨在做到这一件事情的时候，他有些东西就是说，虽有所，你看《一切菩萨戒》，大家听就知道，虽有所看似偷盗，但却是为了利益众生，令他不造业。我此偷盗没罪过，而且多生功德，因为我没有偷盗意念啊，我只在成就众生善法。所以这个要注意哦，不小心你就会正又偷盗又伤害众生哦。但这里面最重要是你要看清楚他的意思，好，所以我们一定要掌握到这个真正的道理。那所以说我们今天都要搬离他，譬如说因为蟑螂死的，其实像这种东西来讲，我们搬离的意义在哪里？你搬离的意义在哪里？因为他死了，你要搬离。我看你有往土往上堆，你要我们现在所我们的田啊、菜园啊，不是很多尸体累积的吗？这才叫回卧，不是吗？这里面有很多的众生就在那里争夺。所以说你即便我们现在看在这里，即便我们看到这个大地好像很安详，那是你的业报，其实里面充满杀戮啊。这就是国土相啊，这就是异界的烦恼相、污秽相啊。哦，比如说你们到金刚寺看，哎呀风景很好，我告诉你，就在你周边到处都是有众生死。我以前那个纱窗啊，孔比较大，我早上起来啊，我是睡在尸体的 堆里面呢？为啥？那个小飞蚊啊，那个超棒啊，都是爬进来啊，因为那个网它很小啊，一开灯晚上它就进来，我一起来都是啊，还好它不是人啊，但是人我哪敢睡。可是如果你关成是人，就是我睡在尸体堆中啊，不是吗？就在这种不圆满的世界里面，充满这些污秽、悲哀、痛苦，都是有啊。我能度吗？所以我知道我该努力，我尽随缘尽分做，但我知道本在何处。所以这是为什么后来发心修行的意思啊？因为你知道，就算处在这个世间，即便我威德如国王般，又如何了？你能度得了多少？连你自己都生死有问题了，你还能度多少？你能治标，你能治本吗？是不是？所以因为事情越看越深细，才知道为自己的目标应该定在哪里，就是这个道理，好吧？好，我没办法再那个，因为我要赶到花莲去。好，那我们这次就到此，好吧？好，阿弥陀佛，阿弥陀佛。